好，我们低头祷告。宇宙万物的真神，独一的上帝，圣洁的救主，你撇弃高天荣华，降临卑微尘世，为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你的降生是全人类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是愿意与人同在的上帝。正如天使所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人。主啊，我们愿意做你所喜悦的人。2000年前，你降生在冰冷的马槽，今天求你降生在我们心里，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人生，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奉主的名求，阿门。
好。弟兄姊妹平安，转眼进入了12月份啊，这个圣诞的气氛就越发的浓厚了。但是今年呢，因为是疫情的缘故，很多的教会还没有恢复实体的聚会，所以商场也好，酒店、娱乐场所也是人烟稀少，似乎没有了以往的欢闹啊，以往的隆重。其实啊，我相信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以前圣诞节的时候，张灯结彩啊，大家把精神、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什么？吃喝玩乐。有人说圣诞节的这个主角是谁啊？有人说是圣诞老人啊。那走哪儿又有人装扮成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干什么呢？送礼物，哈哈，这个好礼不嫌多啊，礼多人不怪，都想收礼物。圣诞老人就像个吉祥物一样啊，戴着大红帽子，留着长胡子，给大伙儿一起这个合影。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圣诞老人、圣诞树、派对、吃喝玩乐。我想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啊，我们要好好的静下来想一想，这个圣诞节的主角到底是谁？圣就是圣子耶稣基督，诞就是什么？诞生。所以圣诞节就是给耶稣过生日。为什么这是一个我们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传统的节日？为什么成为一个普天同庆、普世欢腾的节日了呢？因为他的到来、他的降生和每一个人都有直接的关系。他是谁呀？有人说，哎呦，他就是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一生这个贫寒受苦，哦，是个好人，他医病，他赶鬼，他讲道，最后被门徒出卖了，哎呦，太冤枉了，钉死在十字架上，哦，就是这么一个人啊。其实对他的认识太浅薄了。耶稣是谁？耶稣他不是音乐家，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音乐是为他而写。他不是诗人，但是有千千万万的诗篇，这个颂词是为了歌颂他而写。他不是政治家，但是他却拥有更多的人来拥护他。他也不是教育家，但是更多的人来，更多的学校来为他而设立。他也不是军事家，他没有用一枪一炮一兵一卒，却折服了亿万万人的心。那么他到底是谁？他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耶稣基督，是救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掌管者、拯救者。在2000多年前他来了，这圣诞节快到了，他还要再来。他来干什么？他和你和我有直接的关系，他是为你而来，他要来拯救你。他到底要来干什么呢？通过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4章18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就是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使贫穷者满足，被掳者释放，瞎眼者看见，受压者得自由。所以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就是他为你而来。我从4个方面来讲。第一点，他来了是贫穷者得满足，就是得富足。那么我们一提到说信耶稣 能得富足啊，使穷人变成有钱人，这谁不愿意？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钱人他还想更有钱，穷人更想有钱。你说信耶稣能富足，我想那教会每个教会都要做的满满的。那为什么还有今天有的教会还做不满呢？耶稣说，我传福音给什么？他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问题是有些人他不知道自己是贫穷的人。那么我记得以前在中国农村有传道人讲到啊，为了吸引人就做广告嘛，然后就写了信耶稣得永生啊。后来因为是下雨，也不知道怎么那个漆掉了，信耶稣得永生那个永啊，永远的永那一点掉了，生呢下面那一横掉了。第二天教会来了很多人，牧师感到很奇怪，哇，这个广告做得真好，信耶稣得永生都来人了。散了会之后，人家就问牧师啊，在哪里领水牛啊？牧师说，什么时候说发水牛了？你门口写的用大红字写的信耶稣得水牛。好，牧师到门口一看才知道，哦，信耶稣得永生不来，一说得水牛大家都来了啊。如果说谁要来做礼拜，一人发100块钱啊，你看这教会人都满了。耶稣说了，他来了要是贫穷者得富足，他来了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你知道吗？人啊都想给有钱人打交道，能认识几个有钱人那是自己的面子。有的人为了挤进这个有钱的富人的圈子，可是费了不少的周折。有的人说传福音给富人多好啊，为什么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呢？传给有钱人，我们教会多了几个有钱人，教会有钱了，各样的活动啊开支都不用担心了。真的是这样吗？教会永远不是靠有钱人撑着的啊。在哥林多前书的1:26，保罗也讲说，弟兄们，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尊贵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啊。所以教会在人看来始终就是好像没有多少做大官的那些大财主，但是教会一样的一直在运转，一直在扩大，是靠着什么？是靠着神的灵。所以这里面讲了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今天的世界啊，经济是飞速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中国这几十年来那个变化真是太大了啊！再也不是像过去那一穷二白了，中国人真的富了。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 GDP 的总值，这个是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问题是，中国人真的富了吗？中国人富而不足，富而不贵，富而不仁的人倒是很多。所以有的你看那些有钱人到处去购奢侈品，到处这个挥霍，这个花钱大手大脚啊，素质倒也不怎么样，就是穷的真的是只剩下钱了。其实人活着不仅是在生存，在生活的层次上，没有钱的人想什么？只要能吃饱饭就够了。吃饱饭之后呢，哎，又想到怎么这个娱乐啊，琴棋书画啊，这个精神上的满足。其实呢真的就满足了吗？后来发现还是很空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灵是空虚的。所以耶稣为什么说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贫穷的人啊，他需要啊，他有很多的需要。贫穷的人也会很谦卑啊。那么有钱人怎么样？有钱人会骄傲，会倚靠无定的钱财啊。所以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都难。而且有钱有势的人怎么样？他犯的罪也多。穷人他能犯什么罪呀？最多他偷一个馒头，饿了，或者是他没有机会犯更大的罪。有钱有势的人，他的钱多，他的机会多，他的能力，他的欲望也大。所以在雅各书的5:1-5，对富人有什么？有严重的警告啊！你们这些富人有祸了，怎么怎么样啊？那要说富人不是更需要福音吗？问题是他不知道他自己贫穷。耶稣在马太福音5的登山宝训中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意思？就是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是多么有福啊。其实我们真正的人穷是什么？是因为你心灵贫穷。有的人说，不对啊，那个我都信主多少年了，我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富足，我心灵光富足有什么用啊？我没有钱。但是我相信一个真正爱主的神，他不使你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必不使我缺乏。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的
耶稣也讲过说不要为这些忧虑啊，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啊，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那是外邦人所求的，神都给我们丰富的供应。所以我说有的人说自己还很穷，你真的是缺吃缺衣少食了吗？你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吗？还是你的贪心所导致的？可能你的银行存款里没有这么多的零，但是神会供应你。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便是大力了。这个在提摩太书上讲的这个特别好，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那有人说，那我基督徒也会有穷。对呀，基督徒也会有穷的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书怎么说呀？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保罗也穷过，保罗比你更爱主吧，保罗比你更属灵吧，是不是？他也穷过，他也饥饿过，他也缺乏过。所以这里面耶稣说，我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要使你们得到饱足。所以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信耶稣是为了得永生呢，还是得水牛呢？你是为了要发财致富的，你还是为了要得到永远的生命呢？所以感谢神，上帝差他的爱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今天他要降生在你的心里，他要改变你的人生。2000年前他降生在冰冷的马槽里，不被人所接纳。今天在这个圣诞节这么一个好的时候，耶稣他要使你贫穷的变为富足。只要你接受他，只要你承认自己灵性贫乏，他就能使你满足。你邀请他走进你的心灵，走进你的生命，你就会得到真正的生命的改变。第二点，他来了使被掳者得释放。提到被掳者，什么是被掳者？就是被俘虏了。一般是提到俘虏，就是两国打仗。打仗呢有战俘，战俘呢有的是双方都有，有的时候要交换战俘，谁也不欠谁的。那如果只有一方有呢，那就要有提出很多的条件，所以这个被俘虏了之后怎么样？你就没有自由了，你是个战败的。人家战胜的呢，死的是烈士，活着呢是勇士，你呢，你什么都不是，你是一个俘虏，你就是从此就失去了自由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想不想得释放？想。今天我们是被什么所俘虏的？我们是被罪。从人犯罪之后，人就身不由己，你失去自由了，你失去不犯罪的自由了，你只有犯罪，你是被罪恶牵着鼻子走。所以有人说，哎呀，我是自由的。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力不能胜呢？我想很多人都有。保罗在罗马书的7章他讲到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就是很多人的人生的写照。所以你是被掳者，你是罪的奴仆，你失去了自由，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一个事实。有一次我在坐这个出租车，给出租车的司机我传福音，其中就谈到了一个罪的问题。他说，哎呀，人哪有什么罪啊？我说，你不承认人有罪吗？然后正好走到了一个闹市区的一家银行的门口，我就给他讲，我说，你看，哎，如果一个老人从里面出来拎了一袋子钱几十万的现金你有没有有一个意念想去抢他的钱？他说，那倒是没有，因为你在这个闹市区这么多人都看见这个，那我没有。那我说，如果在一个深更半夜，一个旷野，四下无人，一个老人家手无缚鸡之力拎了一袋子钱，谁也看不见，你有没有这个想法？他说，哎呦，你要这么一说，我还可能真有这个想法那么为什么说一个在荒无人烟的
旷野遇到这个拎满了钞票袋子的老人，和在车水马龙的闹市区有这样一个事情反应不一样呢？因为没有舆论监督，没有人看见，无法无天。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人呢，你所谓的一些君子啊，一些证人，在无法无天，没有舆论监督，不受法律的这个制裁的时候啊，那么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可能会变坏。当你的环境许可了，温度合适了，因为你里面有罪性啊，不受法律的制裁，也不要负任何的后果。你像这个加州的法律规定啊，这个到商店去这个抢东西，950块钱以下是轻罪，所以有的人就去算好了啊，这个200，那个300，几百，哦，不超过950，抢了就走，警察抓着他，抓了也就放了啊。所以我说这些法律都是，哎呀，怎么规定的呀？还有就是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那些人骂贪官呀，说他们这不好那不好，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恨贪官，他们是吃不着葡萄先葡萄酸，那个来的钱多快呀，那个多好啊，不要再去这个挑灯夜读了，这个苦读，这个寒窗十年怎么怎么样的，然后这样我有这个权利，我有这个地位，我就得到很多钱。所以我们看到人在罪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无法自拔的。罪恶是个暴君，我们被他摧残，被他俘虏。罪恶是个骗子，我们被他迷惑。很多时候暴君也会给你一点点小恩小惠，骗子也会给你一点点眼前利益。所以呢，一些人就跟着啊，就被牵着鼻子走。有人说啊，这个世界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啊，人生得意须尽欢啊，及时行乐玩世不恭。却不想到你在玩弄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世界在玩弄你。罪恶给你带来的快乐的同时，给你网罗，给你陷阱，让你被掳去，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有的人是被情欲掳去，有的人是被权力、欲望、钱财啊、嫉妒、骄傲被掳去。我们太容易被掳去了，成了这个世界罪恶的奴隶，被玩弄，被迷惑，无法超脱。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结束这一切吗？就在今天，耶稣为你而来，他说他要使被掳者得释放。他怎么能使你得释放？因为他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他在十字架上砸碎了魔鬼的头，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能救你。当我们说如果都关在监牢里，谁救谁啊？这个世界上都是罪人，谁救谁？如果你关在监牢里，铁栏杆， 你对着隔壁的人说，我要把你救出来，那个人说好啊，你来呀。但是你现在你给他说，你要先过来把我的这个门打开，那个人说你竟是废话，我能打开你的门我就出来了，谁也救不了谁，都关在铁笼子里。但是耶稣怎么样？他在这之外，他战胜了这一切，所以他能使我们这些被罪恶俘虏的得释放。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今天，你接受了耶稣，你就得到释放了，你就成为他的人了，你就自由了。第三点，我们看说他来了使瞎眼者得看见。圣经当中啊，记载耶稣医治了好多的瞎子。我有时候想，怎么那个时候这么多瞎子呢？其实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瞎子啊。当然你都散开了来看，你不觉得，如果都集中来看，那你要上网一查，这个盲人特别的多啊。今天人的那个视力更是不好，电子产品，手机、iPad、电脑，天天盯着看啊。今天人的眼睛是不好，但是你看，人的眼睛，人这个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啊，圣经上怎么记得？说他的眼就亮了。哎，那没吃这个果子之前眼还不亮吗？吃完这个果子眼睛就亮了。对。眼睛亮了，看世界看得清楚了，眼目的情欲导致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灵里的眼睛瞎了，他看不见神了。就像一个聋子，声音仍在，对你没有意义；一个眼瞎的人，光仍在，对你没有意义；一个灵里的眼睛瞎了，死了的人，上帝仍然在，但是呢，你听不见，你看不见。所以耶稣说，他来了，使瞎眼者得看见。太多的时候，我们被这个花花的世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把我们的眼睛迷惑了，没有了自己，没有了思考，没有了信仰，人云亦云啊，跟风随大流。所以看人家追求什么，哦，我也追求什么，看人家又变了，我也跟着。
所以不知道。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叫忙忙王，忙忙忙碌碌啊，整天早上起来就忙一天，晚上也是有很多的心思忙，忙到后来怎么样？盲人的盲，眼睛瞎了，眼盲的盲，最后就变成死亡的亡。其实这正是对人生的一个写照。有一个大学的校长毕业时候送给学生几句话，其中有一句话说，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啊，不要只顾低头拉车，要抬头看路。记得在好多年前啊，这个温家宝啊，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说仰望星空啊，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出路。哎呀，我们当时看了那个报道，我觉得哦，他是不是信耶稣了？他知道要仰望星空了。真的是中国人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太久了，该面朝天的时候了。只有往上看，看见耶稣，耶稣向你走来，他开启你的眼睛，开启你的心窍，你才能认真的思考人生该怎样的度过，好好的看一下脚下的路该通往何处。所以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是光，他为你而来，他点亮你的人生道路，他的话要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就能一直跟着他走到了永恒里，走到了真理的道路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耶稣来到之后，他要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认识真理，认识真神，认识耶稣，来救他这个真光，就在这个圣诞节。第四点，他来了使受压者得自由。哇，人生在世有很多的压迫，从小可能被父母压制，要你学习，要你练琴，哎呀，好像有的孩子也不快乐。哎，然后被老师压啊，到单位被领导压，谁也不希望被别人压啊。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哦，比你大一级的官你就要听我的啊，这种官僚主义的思想特别的严重，所以很多人就拼命的努力想再高一级啊，我要压我下面的人。你永远没有更高一级，你一直做到了习近平，这美国还要制裁他呢，是不是？你做到了川普啊，拜登还要压他呢，哪怕你真的做到最高了，什么把你压得透不过气来，就是死亡。这场战争古往今来秦皇汉武啊，黎民百姓无一幸免，无人能将生命留住，这场征战无人能胜，最后就是受什么死亡的压制。有的人说，哎呀，我天天忙着转，我能死了我就安息了啊！就是即使你在有病在医院里，你的身体休息了，脑子还在那里忙着，还在转，还在想啊，不得安息啊！我死了就安息了，你真的安息了吗？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死了不是完了，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你看每次的这个人，这个遇到一些地震啊、灾祸什么的啊，有些叫幸存者，很高兴，哇，太高兴了，这一次车祸都丧生了，我活着了啊，这个地震里面我活着了啊，很高兴。但是过了几十年你还得死，就像你在海边，你用一个沙雕啊，你画了一幅画，一个海浪冲过来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面临死亡的压制，谁也不能得自由。当人死了会说什么呢？一路走好，去哪里走不知道。所以说你不知道路在何方，去哪里走好。耶稣来了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终点，死后有生命，有复活，有审判。圣诞节是值得庆贺的，耶稣的来要使我们得生。所以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真正要把耶稣接到心里。尽管他来的时候呢，哎，没有人给他预备地方，也没有多少人欢迎他，但他还是来了啊！他从高天神的宝座穿越来到了这个卑微的城市啊，33年之后他又回到父那里去，他胜过死亡，不受死亡的拘禁，死亡也不能压制他，也不能拿住他。所以这位死了复活的主向你走来，为你而来，他要使你不再受死亡的压制，在他的拯救中得到新生的自由。所以他来了是受压者得自由。我们得自由了吗？得自由了。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自由是你能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前面我们讲到被掳的得释放啊，你释放了，你就不再受罪的控制，做罪的奴仆。今天耶稣使你得自由了。但是今天很多人对自由的含义啊理解是不一样的，自由是要付代价的。你看这美国啊，民主自由不听话，疫情这个像失控了一样，一直有人说中国政府独裁专制，你看在对付疫情这个事情上非常有效，都给我老实在家待着，哪都不能去，用强制的手段隔离啊，这个宁可怎么说呢，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一旦发现一个就赶紧的要去堵，要去这个怎么样，用这个严谨的手段去控制，所以就控制的很好。所以今天我们说要想得自由，得自由，火车离了轨道就脱轨了，飞机在天上飞也有轨道，轮船在海里都有轨道，我们人若离开了神给我们预备的真理的轨道，你就脱轨了，你那不是自由，你那是放纵。所以耶稣说他来了要使这个受压者得自由，我们都是受压者，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在真理里面，你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最后我想说，如果耶稣使我们这些贫穷的成了富足，被掳的得到释放，瞎眼的看见了啊，而且这个得到了这个自由了，受压得到自由了，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去使更多的人来认识主。耶稣使我们的贫穷变成富足。邓小平讲过一句话，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下一句是什么呢？要带动其他人都在富起来。耶稣使我们成为了富足，我们知道还有很多那些心灵贫穷的不认识主的，我们也要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啊，使他们也成为富足。我们本来是被掳的，被囚禁的，被耶稣给释放了，那么我们知道还有很多被掳的，被压制的，我们要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来，使他们得自由，得释放。还有耶稣对我们有一个期待呀，也是希望我们能成为这个瞎子的眼睛，聋子的耳朵，瘸子的腿，没有手之人的手，领他们来认识耶稣，来明白福音，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才是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圣诞节。愿上帝赐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的降生是为我们，因你爱的鞭伤，因为你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为你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你拯救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曾经是贫穷的，是被掳的，是瞎眼的，受压制的，是你使我们成为富足，使我们得释放，得看见，得自由。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要向你大大的感恩，大大的赞美。在这个圣诞节期间，求你拣选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得这赎天的祝福，接纳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得到你永远的生命。求你拯救，求你施恩，求你拣选，奉主的名求，阿们。以下是奉